《易经》中谈到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，说的就是言语和沉默的道理。所以有的人进入朝廷就不再退出，有的人漂泊江湖而永远归隐。隐逸避世纷繁复杂，秦太宗计千差万别。如果道义内心充足，精微与虚无都消亡，将身隐藏于深山，将名声隐于鱼骨，从仁义中解脱束缚，在天地间展现形神，那么在明教之外另有一种风范。所以尧的封地有非圣之人，孔门中务有基属之客。其次则弘扬独往的高洁，看重去留的虚名。有的忧虑保全之后后悔，事情归于预知危险。有的道义不能伸张，在山泽间行吟，都用宇宙来成就内心，借风云来形成气概。追求志向，通达道义，未必不是这样，所以必须含蕴坚贞，保养素朴，用意业来纹饰。不这样的话，那么和山中的樵夫有什么不同呢？至于陶潜这类人，有的做官不求闻名，退隐不讥讽世俗；有的保全自身，隐居修行，在儒门福音道义；有的在江湖之上隐遁踪迹，有的在岩石之下隐藏名声，这些都是当时的隐逸之徒吧。现在一并编纂，已完成隐逸篇。又其梁之际，有位释宝智，虽然处于并非显赫也并非隐晦的境地，但道义符合西夷之境，寻求他的形式大概也是世俗之外的人，所以附在这里。陶潜，字渊明，有人说字深明，名元亮，是浔阳柴桑人，晋朝大司马陶侃的曾孙。年少时就有高远的志趣，住宅边有五棵柳树，所以常写《五柳先生传》，说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也不清楚他的姓氏名字，娴静少言，不羡慕荣华名利，喜欢读书，不求很深入的理解，每次有心得体会就高兴的忘了吃饭，生性爱好喝酒，但家里贫穷不能常得到，亲戚朋友知道这种情况，有时摆酒招待他，他去喝酒总是喝光，期望一定要醉，醉了就退席，不曾留恋去留，四壁空空，不能遮蔽风雨和日光，粗布短衣破旧打结，饭篮水瓢经常空着，却安然自在，常写文章来自于，很能表达自己的志向，忘怀得失，以此度过一生。他的自序就是这样，大概是借以自比，当时的人认为是真实记录。父母年老，家里贫穷，被启用维州祭酒，不能胜任官吏的职务，没几天就自己解职回家，州里召他做主簿，不去，亲自耕种自己，于是得了瘦弱的疾病。江州刺史谭道济去问候他，他瘦弱饥饿已经好多天了，谭道济对他说，贤人处事，天下无道就隐退，有道就出来，现在您生在文明之世，为什么这样自讨苦吃呢？回答说，我陶潜怎么敢期望贤人，志向达不到啊。谭道济送给他粮食和肉，他挥手赶走了。后来担任镇军、建威参军，对亲戚朋友说，姑且想弹琴唱歌，作为三进的费用，可以吗？管事的人听说了，让他做彭泽县令，他不带家眷，送一个劳力给儿子，写信说，你早晚的费用自己供给很难，现在派这个劳力帮你打柴挑水，这也是人家的儿子，要好好对待他。公田都让官吏种熟稻，妻子坚决请求种金稻，于是让二秦50亩种熟，50亩种金。郡里派督邮到县里，官吏说应该束好腰带去见他。陶潜叹息说，我不能为了5斗米弯下腰向乡里小人。当天解下印绶离职，复归去来，已完成他的志向，说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要荒芜，为什么不回去？既然自己让心被形体意识，又为什么惆怅而独自悲伤？明白过去的事已不可挽回，知道未来的事还可以追赶，实在迷路还不算远，觉得今天是对的，而昨天错了。船摇摇的轻快飘荡，风飘飘的吹动衣服，向行人问前面的路，恨晨光熹微，于是望见家门，又高兴又奔跑，童仆欢迎，幼儿在门边等候，三条小路已经荒芜，松菊还在，牵着幼儿进入室内，有酒满杯，拿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，看着庭院的树枝露出笑容，以这南窗寄托傲世之情，审视这仅能容息的地方容易安适。园中每天走走自成乐趣，门虽然设有，却常常关闭，拄着拐杖走走停停，不时抬头远望。 云无心从山穴中飘出，鸟飞倦了，知道回来。阳光暗淡，将要落山，抚摸着孤松徘徊。归去来兮，请让我断绝交游。世人与我互相遗弃，再驾车出去追求什么呢？喜欢亲戚的知心话，乐于弹琴读书以消解忧愁。农人告诉我，春天到了，将要在西田耕作。有时驾着金车，有时划着小船，既要经过幽深的山谷，也要走过崎岖的山丘。树木欣欣向荣，泉水涓涓始流，羡慕万物得到时令，感叹我的一生将要休止。算了吧，寄身天地间还能有多久？为什么不随心所欲任其去留？为什么惶惶不安，想要到哪里去？富贵不是我的愿望，仙境也不能期待。怀着美好的时光独自前往，有时放下拐杖除草培土，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，面对清流吟诗，姑且顺应生命的变化直到尽头，乐天之命还有什么怀疑？一夕末年征召为著作左郎，不去。江州刺史王弘想要认识他，不能招来。陶潜曾去庐山，王弘让陶潜的老朋友庞通之带着酒具在半路的吏里邀请他。陶潜有脚病，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蓝鱼到了之后，欣然一起饮酒。不久王弘到了，也没有抵触。先前颜延之担任柳柳后军公曹，在浔阳与陶潜交情深厚，后来担任石安郡太守，经过陶潜处，每次去一定畅饮喝醉。王弘想要邀请颜延之一同坐，整天不能得到。颜延之临走时留下20000钱给陶潜，陶潜全部送到酒家，慢慢去取酒喝。曾在9月9日没有酒，走出宅边菊丛中坐了很久，碰上王弘送酒来，立即就喝，醉了才回来。陶潜不懂音乐，但收藏了一张素琴，每次喝酒适当就抚弄琴以寄托情意。贵贱的人拜访他，有酒就摆出来。陶潜如果先醉了，就对客人说，我醉了想要睡觉，你可以走了。他的真帅就是这样。俊江问候陶潜，碰上他酒熟了，取下头上的葛巾绿酒，绿完又带回去。陶潜年轻时官职卑微，不注重去留的痕迹。自己因为曾祖是晋朝宰府，羞于再屈身于后代，自从宋武帝王爷渐渐兴隆，不再肯做官。所写的文章都提上年月，一夕以前明确写进是年号，自永初以来只说甲子罢了。给儿子写信以表达志向，并作训诫说，我年过50而穷苦独害，生性刚直才能笨拙，与事物多相抵触，自己考虑必定招致世俗祸患，勉强辞官让你幼小饥寒，常感念如众贤妻的话，自己盖着破絮有什么愧对儿子的。这已经是一件事了，只遗憾邻居没有二种，家中没有来富，抱着这种苦心实在孤独迷茫。小时候喜欢读书，偶然喜爱闲情，开卷有所得，就高兴地忘了吃饭，看到树木交相成荫，石鸟变换叫声，也欢喜有乐。曾说5、6月在北窗下躺着，遇到凉风忽然吹来，自认为是西皇上人，见识浅陋，岁月流逝，患病以来渐渐衰损，亲戚朋友不遗弃，常有药石救治，自己恐怕大限将近。你们年幼，家贫没有佣人，柴水之劳何时能免？心里想着，有什么可说？然而虽然不同声，应当思考四海皆兄弟的道理。鲍叔敬重分钱才没有猜疑，归生无举铺金坐地叙旧，于是能以失败成就成功，因丧事建立功业，别人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共同父亲的人呢？颍川韩元长，汉末名士，身处清左之位，80岁而终，兄弟同居直到去世。极北范幼春，近代有操行的人，期待同才，家人没有怨色。诗经说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你们要谨慎啊。又作命子诗送给他们。元嘉4年将要再次征召，恰逢去世，世人称他为静节先生。他的妻子翟氏志趣也相同，能安于苦节，丈夫在前耕种，妻子在后锄地。宗少文，南阳聂阳人，祖父宗成宜都太守，父亲宗昼之湘乡县令，母亲是同郡诗士，聪明善辩有学识，教授几个儿子。宗少文善于居丧， 被乡里称道。宋武帝诛杀刘义后，监管荆州，问刘义府咨议参军申勇说，今天怎么施行才可以？申勇说，除掉他过去的仇恨，加倍施以恩惠，按门第次序录用，显要提拔有才能的人，如此而已。武帝采纳了，于是征召宗少文做主簿，不就，问其原因。回答说，栖息山丘，饮用山谷，30多年了。武帝觉得他回答得好，而作罢。宗少文擅长琴书图画，精于言谈义理，每次游历山水，往往忘记返回。征西长史王敬宏每次跟随他，没有不整天的。于是下庐山，到市会远处考究探讨文艺。兄长宗臧担任南平太守，逼他一起回来。于是，在江陵三湖建房，闲居无事。武帝召为太尉行参军，骠骑道连命为济世参军，都不救。两位兄长早逝，孤寡很多，家贫无法供养，颇经营农事。有人赠送东西，都接受。武帝敕令南郡长供给利益，又多次送粮食。后来子弟做官有了俸禄，于是全不再接受。武帝开府征召，下书赵宗少文与雁门周旭之一同为太尉院，都不就。宋寿善及袁家忠多次征召，都不应。妻子罗氏也有高尚情操，与宗少文志趣相合。罗氏去世，宗少文哀伤过度，后来悲伤之情顿然消除，对僧人释会间说，死生的分别不容易通晓，多次体会至高的教义，才能排遣哀痛。衡阳王刘义季担任荆州刺史，亲自到他家与他欢宴，命为咨议参军，不就。喜好山水，爱远游，西登荆山、巫山，南登衡山，于是在衡山建屋，享有上平之志。有病返回江陵，叹息说，衰老疾病一起来，名山恐怕难以变观，只有澄澈心怀体察道义，躺着游览。凡所游历的地方都画在室内，称为抚琴淡曲，想让众山都发出回响。古代有金石弄，被桓氏看中，桓氏消亡后其声断绝，只有宗少文传承。文帝派乐师杨关去学习。宗少文的孙子宗策也有祖父风范。宗策字敬威，又字茂深，家住江陵。年少时静默谦退，不喜欢人间。叹息说，家贫清老，不择官职而做官，先哲认为是美谈，我私下有疑惑。确实不能感通地经，暗中至江里，只应当用天道分地利。谁能吃人后路，忧人重视呢？其票骑豫章王萧仪征为参军，不就。宗策答复府中说，为什么错误的伤害海鸟，横加砍伐山木？母亲去世，亲自背土种植松柏。萧仪又写信请他征为参军。宗策回答说，性情同林雨，喜爱栖息山壑，眷恋松云，轻易迷失道路，纵情言流，如同狂人，忽然不知老之将至。而如今鬓发已白，岂能考核空虚责任有限，让鱼鸟羡慕呢？永明三年，赵征太子舍人，不就。想要游历名山，于是把祖父宗少文所作《上子平图》画在墙壁上。宗策长子宗宾在都中做官，知道父亲这个意图，便求路回家，担任南郡丞。宗策于是把家事交给他。刺史安陆王萧子敬、长史刘盈以下都赠送他，宗策一无所受，带着老子、庄子、二叔跟随自己。子孙拜辞悲泣，宗策长笑不看，于是前往庐山，住在祖父宗少文旧宅。于父侯萧子响担任江州刺史，厚礼赠送。宗策说，年少时有狂疾，巡山采药，远道而来至此，量腹而吃松子，量体而穿碧罗，淡然已足，岂能接受这种横尸？萧子响驾车前往拜访，宗策不见。后来萧子响不告而来，突然到住所，宗策不得已带金穿鹤面对，竟然不交谈。萧子响不高兴而退。侍中王秀之特别倾慕，于是让陆探微画他的形象与自己相对，又写信说，昔人有图画桥札，轻率的字笔罢了。王翦也身为推重，送给他仆入损席。不久，宗策送弟弟丧事回西边，于是留在旧宅永业寺，断绝宾客朋友，只与志同道合的羽翼、琉球、宗人上之等往来讲论。荆州刺史随王萧子龙到镇，派别驾宗星口头致意问候。 宗策笑着说：“贵贱理应有格，为什么及此？”进不回答。建武二年，征为司徒主簿，不就，去世。宗策善于绘画，自己画阮籍玉苏门于行帐上，坐卧面对，又画永夜佛影台，都是妙作。爱好音律，擅长易老，续写皇甫谧、高士传三卷，曾游衡山七岭，著衡山庐山记。上之自尽之，也喜好山水林泽，朝廷征召征辟一概不接受，寿终正寝。欲知字叔灿，是少文的堂弟，早年丧父，侍奉兄长恭敬谨慎，家境贫寒，却爱好学习，虽然在文章义理上比不上少文，但真率淡泊超过了他。朝廷征召征辟一概不接受。刘宋元嘉初年，大使陆子真考察民间风俗，三次拜访玉芝，玉芝每次都推说有病不见，告诉别人说：“我是不依草野之人，从小在田地里长大，怎么应该让高官贵客屈尊来访呢？”陆子真回朝后上表推荐他，玉芝又不接受征召，在家中去世。沈道前是吴兴武康人，从小仁爱，喜好老子周易，住在县北的石山下。孙恩作乱后发生饥荒，县令耕素之把他迎接到县南的废头里，为他建了房屋，临溪而居，有山水可供赏玩。他有时又回到石山精舍，和几个孤儿侄子一起共度贫苦生活，困顿中也不改变节操。他向戴逵学习弹琴，王敬宏非常敬重他，郡州府一共征召他12次，他都不接受。有人偷他园中的菜，他从外面回来看到后就自己躲藏起来，等偷菜的人离开后才出来。有人又拔了他屋后的大笋，他让人制止，说：“可惜这些笋，我想让他们长成竹林，还有更好的笋送给你。”于是让人买来大笋送给那人，偷笋的人惭愧不肯接受，沈道前让人把笋放在那人门内就走了。他常常靠拾取稻穗维持生活，一起拾穗的人有时争夺稻穗，沈道前劝止不住，就把自己拾到的全部给他们。争夺的人感到惭愧，后来每次做事就说：“不要让沈居士知道。”冬天没有替换的衣服，黛玉听说后把他接去，为他做衣服，还给了他10000钱。他回去后把身上的衣服和钱都分给了没有衣服的兄弟的儿子们。乡里的年轻人相继来跟他学习，沈道前常常没有食物来养活学生。武康令孔兴之大力资助他，求学的人都得以学有所成。宋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问，赐钱3万，米200斛，他全都用来资助孤儿兄长的子女婚嫁。朝廷征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他不接受。他家世代信奉佛教，将父亲祖父的旧宅改为寺庙，每到4月8日必定请佛像。请佛像那天全家都感动悲痛。沈道前年老后只吃素食，常常一天的口粮都没有，却以弹琴读书为乐，孜孜不倦。文帝下令郡县随时供给生活所需，他的儿子沈惠峰继承父亲的学业，不接受州府的征辟。孔纯之，字彦深，是鲁地人，祖父孔谭任尚书祠部郎，父亲孔灿被征召为秘书监，不接受。孔纯之少年时就有高尚的志趣，爱好典籍，被太原王公称赞，住在会稽单县，天性喜好山水，每次出游必定探进幽深险峻之处，有时10天半月忘记回家。曾经游山时遇到僧人释法崇，于是留下一起居住，停了3年。法崇感叹说：“遥想脱离尘世30年，如今在这里一见如故，不知不觉老之将至。”等到孔纯之回家，却没有告知自己的姓氏。朝廷任命他著作左郎、太尉参军，他都不接受。守丧时极为孝顺，在墓旁建炉居住。扶丧期满后，与甄氏黛鱼、王洪之以及王敬宏等人一起做世外之游，又结为婚姻。王敬宏把女儿嫁给孔纯之的儿子孔尚，于是把乌羊系在车辕上，提着9斛作为聘礼。到了之后尽情欢乐共饮，直到傍晚才回去。有人觉得他这样做很奇怪，他回答说：“这本来就是农夫田夫的礼节。”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苦邀请他，不能招来，派人对他说：“如果不进我的郡城，为什么进入我的城郭？”孔纯之笑着说：“ 潜游的人不识别水的深浅，巢居的人不分辨树木的种类，飞鸟游于所到之处，何必问主人是谁，始终不肯前往。他住茅屋棚户，庭院中野草掩没小路，床上只有几只书。袁家初年再次征召他为散骑侍郎，他就逃到上虞县界内，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的弟弟孔墨之担任广州刺史，离开都城时与他告别，司徒王弘邀请孔纯之在野城相聚，孔纯之当天就命驾东归，竟不顾而回。袁家七年去世。孔墨之是儒学之士，著是古梁春秋。孔墨之的儿子孔希先事迹在范晔传中。周旭之，字道祖，是雁门广武人。他的祖先渡江后住在豫章建昌县。周旭之八岁时母亲去世，哀痛超过成年人，侍奉兄长如同侍奉父亲。豫章太守范宁在郡中设立学校，招收学生，远方来的人很多。周旭之十二岁时到范宁那里求学，在学校学习多年，通晓五经五纬，号称十经，名声在同学中最高，被称为言字。后来闲居读老子周易，到庐山跟随僧人释慧远。当时彭城刘一人隐居庐山，陶深明也不接受朝廷征召，被称为浔阳三尹。刘毅镇守孤熟，任命他为辅军参军，征召他为太学博士，他都不接受。江州刺史常常邀请他，周旭之不崇尚过高的节操，很愿意与他们交往。常以为嵇康的《高士传》得出了士与隐的精妙之处，于是为他做主。武帝北伐时，世子刘守把周旭之迎接到安乐寺住宿，请他入内讲解礼经。一个多月后，他又回到庐山。江州刺史刘柳向武帝举荐他，不久朝廷征召他为太尉院，他不接受。武帝北伐后回到彭城镇守，派使者迎接他，礼遇赏赐非常丰厚，常说真是高士啊。不久他又南归，武帝即位后再次征召他。皇上在东郭外为他开设学馆，召集学生，皇上亲自驾临接见各位学生，询问周旭之关于礼记中敖不可长于我九龄设于绝谱的含义，他辨析精微深奥，被称为明通。周旭之平素患有封闭，不能再胜任讲学，于是称病移居中山。景平元年去世。他通晓毛诗六义及理论，注释公羊传都流传于世。没有儿子，兄长的儿子周景远有周旭之的风范。戴瑜，字仲若，是谯郡治人。父亲戴逵，兄长戴伯都隐居有高名。戴瑜16岁时父亲去世，哀伤几乎毁损身体，因此长久身体瘦弱多病。因为父亲不做官，他也就继续从事父亲的技艺。父亲擅长弹琴书法，戴瑜都继承了。凡是各种音律他都能弹奏。会稽单县有很多名山，所以世代居住在单下。戴瑜和兄长戴伯都向父亲学琴，父亲去世后所传授的琴声不忍心再弹奏，各自创作新的乐曲。戴伯创作了5部，戴瑜创作了15部，戴瑜又创作了一部长曲，都流传于世。中书令王绥曾经带着客人拜访他们，戴伯等人正在吃豆粥。王绥说，听说你善于弹琴，想听一听。戴伯不回答，王绥怨恨地离开。桐庐县又有很多名山，兄弟俩又一起游玩，于是留下居住。戴伯生病无钱看病吃药，戴瑜对戴伯说，我跟随兄长得以闲逸，并非有心于出仕或隐居，现在兄长病重无法治疗，我应该去谋取官职来谋生啊。于是请求担任海虞县令，事情快办成时戴伯去世，于是作罢。桐庐偏僻遥远，难以养病，于是出山住在吴下。吴下的士人一起为他建造房屋，堆石引水，种植林木，开凿溪涧，不久就繁茂稠密，好像天然形成。于是他阐述庄周的大义，著《逍遥论》，注释《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篇。三吴的守将以及郡内的士大夫邀请他一起在野外水泽游玩，他能去就去，不故作清高，众人因此称赞他。刘宋建国之初，袁家年间征召他，他都不接受。衡阳王刘义季镇守京口，长史张绍与戴瑜有姻亲关系，把他迎接到黄湖山居住。山北有竹林精舍，林涧非常优美，戴瑜歇息在这条涧边。刘义季常跟他一起游玩，戴瑜穿着隐士的粗服， 不改常态。他为刘义季弹琴，并演奏新的曲调变化，其中的三调游弦、广陵、止息之类都与世俗不同。文帝每次想见他，曾对黄门侍郎张夫说，我东巡的时候要在代公山下设宴，因为他爱好音乐，长期配给他一部正声记。黛玉把和长、白胡两个声调合为一个曲调，号称清旷。自汉代开始有佛像，但形制不精巧，戴逵特别擅长此事，黛玉也参与其中。宋世子刘义福在瓦官寺铸造一丈六尺高的铜像，铸成后面部显得瘦削，工匠无法修改，于是引请黛玉来看。黛玉说不是面部瘦，而是臂膀和肩甲太肥了，等到剪削臂膀和肩甲，瘦削的问题就消除了，没有人不叹服。袁家十八年去世，没有儿子。景阳山建成时，黛玉已经去世了，皇上感叹说恨不得让黛玉观赏。翟法赐是浔阳柴桑人，曾祖翟汤、祖父狄庄、父亲翟角都志节高尚，不做官，逃避征召。翟法赐从小手持家业，在山顶建造房屋，父母去世后就不再回家，不吃五谷，用兽皮和编结的草为衣，即使是乡亲和钟表亲戚也没有人能够见到他，朝廷征召征辟一概不接受。后来家人到石室寻找他，他就又远徙他处，躲避征聘，隐遁在幽深之处，最终死在岩石之间。雷次宗，字仲伦，是豫章南昌人，少年时进入庐山，跟随僧人释慧远，专心致志爱好学习，尤其通晓三礼、毛诗，隐居不出，不接受征召。刘宋元嘉十五年被征召到京城，在基隆山开设学馆，聚集学生教授，招收学生一百多人。会稽朱英之、尹川与魏之一起以儒学身份总管学生。当时国子学尚未设立，皇上留意文艺，让丹阳尹和尚之设立玄学，太子律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，共四学一起建立。皇上多次亲临雷次宗的学馆，资助赏赐非常丰厚。很久之后，他回到庐山，公卿以下都为他设宴饯行。后来又征召他进京，在中山西檐下为他建造房屋，称为招引馆，让他为皇太子、诸王讲解《丧服经》。雷次宗不入官府，于是让他从华林东门进入延贤堂讲学。元嘉二十五年在中山去世，他的儿子雷素之很能传承他的学业。郭锡麟是武昌人，曾祖郭帆在近代志节高尚，不做官。郭锡麟从小手持家业，朝廷征召一概不接受，去世。他的儿子郭萌也隐居不做官。刘宁之字隐安，小名长生，是南郡之江人，父亲刘七公任衡阳太守，兄长刘圣公志节高尚，不做官。刘宁之仰慕老来子严子陵的为人，把家财分给弟弟和兄长的儿子，在野外造屋居住，不是自己劳动所得就不吃。周礼看中他的品行，征召征辟一概不接受。他的妻子是凉州刺史郭权的女儿，嫁妆丰厚华丽，刘宁之全部分给亲属，妻子也能不羡慕荣华，与刘宁之一同过简朴艰苦的生活。夫妻共同乘坐蒲草编的车子，外出市上交易，够用之外就施舍给人，被村里人诬告一年要缴纳三次公粮，只要有人要他就给。又曾经有人认领他所穿的木屐，他笑着说，我穿的已经破了，现在家中找一双新的给你。那人后来在田中找到自己丢失的木屐，送还时他不肯再拿。临川王刘义庆、衡阳王刘义季镇守江陵时，都派使者慰问。刘宁之回信说，顿守自称仆，不遵守百姓的礼节，有人讥讽他。刘宁之说，从前老来子对楚王自称仆，严陵也与光武帝分庭抗礼，没听说过朝父许由对尧舜称臣。当时黛玉给衡阳王刘义季写信，也自称仆。荆州年成饥荒，刘义季担心刘宁之饿死，送钱十万。刘宁之大喜，把钱拿到市门口，看到面有饥色的人，全部分给他们，一会儿就分光了。他天性喜好山水，一天带着妻子儿女泛舟江湖，隐居在衡山南面，登上高岭，人迹罕至之处造小屋居住。采药服食，妻子儿女都顺从他的志向。 去世时59岁。宫崎，字孟道，是武陵汉寿人。他的从祖父宫玄之、父亲宫离人都不接受征召。宫崎风度姿态端正文雅，容貌举止可观。中书郎范树见到他感叹说，这是荆楚之地的先人啊。从小到长大，朝廷征召征辟一概不接受。有时也赋诗，但言语不涉及世事。去世时42岁。朱百年是块箕山阴人。祖父朱楷之是近代左卫将军。父亲朱涛任扬州主簿。朱百年少年时就有高尚的情怀，父母去世扶桑期满后，带着妻子孔氏进入会稽南山，以砍柴采箬为生。常常把柴箬放在路边，总是被行人拿走，第二天又如此，人们渐渐感到奇怪，时间久了才知道是朱隐士所卖，需要的人根据自己能拿多少留下钱取走柴箬。有时遇到寒冷下雪，柴箬卖不出去，无法维持生活，就自己撑船送妻子回孔家，天晴了再接回来。有时出山阴县城，为妻子买3-5尺丝绸，喜欢喝酒，喝醉时有时会丢失东西。他喜欢谈论玄理，时常作诗咏叹，往往有高妙的言论。他隐居鄙人，只与同县的孔乙友好。孔乙也嗜酒，两人相聚就酣饮尽欢。百年家一向贫穷，母亲在冬天去世，衣服里没有一丝棉絮，从此他不再穿丝绸棉衣。曾经在寒冷时到郭乙家借宿，穿着都是家布衣服，喝酒后醉卧，郭乙用被子盖住他，百年没有察觉。醒后他把被子拉离身体，对郭乙说，棉被确实特别暖和。于是流泪痛哭，郭乙也为他伤心。被任命为太子舍人，没有接受。严俊担任东扬州刺史，下令赠送百年500斛，他不接受。当时山阴还有平氏姚莹，也有高尚志趣，受到士大夫敬重。严俊赠送姚莹200斛米，姚莹也推辞了。百年来世中去世。蔡兴宗任会稽太守，赠送百年妻子100斛米。百年的妻子派婢女到郡府门口坚决推辞，当时的人赞美他，把他比作梁鸿的妻子。关康之，字伯瑜，是河东阳县人，世代住在京口，寄居在南平昌。年少时专心好学，身材高大魁梧。下邳的赵毅以文章义理闻名，关康之与他交好。特进严延之等当时10多位名士进山拜访他，见他披散着头发，盖着黄布头巾，以松叶为席，枕着一块白石躺着，完全不看他们。严延之等人赞叹着退下，不敢打扰。近邻的顾月之质疑王弼《周易》的义理40多条，关康之阐述王弼的论点，反驳顾月之很有道理。又为《毛诗》作注，对经籍中的疑难之处多有论述解释。曾跟僧人之僧那学习算术，精妙地掌握了其全部技巧。朝廷征召他，一概不去，断绝人事交往，守制闲居。弟弟关双之任臧质的车骑参军，与臧质一同顺流而下，到达者齐，病故埋葬在水边。关康之当时病刚好，勉强去迎丧，因而患上虚劳病，卧床20多年。有时有闲暇，就躺在床上议论文章义理。宋孝武帝即位，派大使巡视天下，使者回来后推荐关康之应该加以征召聘用，没有被理会。关康之性情清静简约，独自住在一间屋里，很少与妻子儿女见面，不接见宾客。弟子以学业传授给他，尤其精通左氏春秋。齐高帝担任领军时一向喜爱这门学问，送书本给关康之，关康之亲手校点订正，又撰写了理论10卷，高帝非常欣赏喜爱，等到去世时遗诏让这书放入陵墓。关康之在宋明帝太史初年与平原的明僧绍一同被征召，他以有病推辞。当时还有河南的辛普明、东阳的娄惠明都以笃实的品行闻名。辛普明字文达，年少时跟随关康之学习，天性超过常人，生活贫困，与兄长同住一个帐篷，兄长去世后仍在帐篷中设置灵位。蚊子很多，整夜不能入睡，但始终不说蚊子叮咬。寄居会稽，会稽的士人推崇他的品行，在安葬兄长时都送钱作为赠礼，后来的人他不接受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 本来因为兄长墓葬不够周全，所以不违背亲友的心意，现在确实已经足够了，怎么能贪图死者多余的赠礼呢？齐豫章王萧一任扬州刺史，征召他为议曹从事，没有接受。娄惠明，字志远，生性坚贞，有道术，居住在金华山，那里原先有很多毒虫，自从惠明居住后不再有叮咬的痛苦，隐姓埋名，没有人知道他。宋明帝征召他不去，齐高帝征召他又不去，文惠太子在东宫时苦苦邀请他才来，之后又辞别回去。不久从金华城青州西下，等到上路又转向封安。十天之内，唐禹智的妖贼攻入城，全城被毁，只有封安独自保全。当时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，齐武帝下令为他建立馆舍。有个鱼府，不知道姓名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。太康人孙冕任浔阳太守，日落时在水边悠闲漫步，看见一艘轻舟在波浪中若隐若现。不久鱼府到来，神态潇洒，垂着钓竿长啸。孙冕非常惊异，于是问，有鱼卖吗？鱼府笑着回答说，我钓的不是鱼，难道是卖鱼的人吗？孙冕更加奇怪，于是提起衣裳涉水，对他说，我私下观察先生是有道的人，整天划船，确实也很辛劳。我听说黄金白璧是重利，四马高盖是荣事。如今王道闻名，守卫在海外，隐居的人士纷纷向往封教。您为什么不辅助光大之美？为什么要如此隐藏才能呢？鱼府说，我是山野狂人，不懂事物，分不清贫贱，更谈不上荣贵。于是唱道，竹竿细细，河水悠悠，相望为乐，贪耳吞钩，不是博弈，不是柳下惠，姑且用来忘忧。于是悠闲地划桨而去。孙冕，字伯旭，是太子仆孙兴曾的儿子，有学问义理，宋明帝很了解他，官至尚书左丞、东中郎司马。楚伯玉，字元渠，是吴郡钱塘县人，高祖楚韩，任始平太守，父亲楚悌任征虏参军。楚伯玉年少时就有隐逸的操守，清心寡欲，18岁时父亲为他娶妻，妻子进入前门，楚伯玉从后门出去，于是前往单县，住在瀑布山。他性情耐寒耐暑，当时人把他比作王仲都，在山中30多年与人隔绝。王僧达任吴郡太守，苦苦以礼相邀，楚伯玉不得已在郡中停留了两夜，只交谈了几句话就退下。宁朔将军邱真孙写信给王僧达说，听说楚先生出来住在贵府，这个人隐迹云居，不侍奉王侯，保持高尚，以草木为食，已经多年了，如果不是委屈自己喜好贤才，怎么能招致他？从前文举栖居野城，安道进入昌门，到现在是第三个了。辟谷之事，参侠之人可以暂时招来，不宜长久激流，您应当考虑成全他的高岛，助他羽化升仙，希望他返回的时候暂时让他清静一下，也愿意帮助辟解劝说。王僧达回答说，楚先生与白云同游已经很久了，古代的艺人有的挂念儿女，有的使华阴变成吉士，而这个人索然无求，只与松石为友，置身于孤峰绝岭之间既有几十年，近来因此邀请他来这里，希望日夜得到安慰，近来一起谈论之贵，借机探访汨罗，好像已经窥见烟波，面对沧州了，知道您想见他，就会代为辟解。宋孝建二年，散骑常侍乐寻巡视风俗，上表推荐楚伯玉，加征聘为本州议曹从事，他没有接受。齐高帝即位，亲笔下诏给吴郡、会稽二郡，以礼迎宋，他又以有病推辞。皇帝不想违背他的志向，下令在单县白石山建立太平馆，让他居住。建元元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楚伯玉常居住在一座楼上，就葬在楼旁。孔圭跟他学习道法，为他立碑于馆舍旁边。顾欢，字景仪，又字玄平，是吴郡盐官县人。家中世代贫寒低贱，父亲祖父都是农夫，唯独顾欢好学。六七岁时就知道推算六甲。家里贫穷，父亲让他在田里驱赶麻雀，顾欢做了一篇黄雀赋后回家，麻雀吃了稻子超过一半。父亲发怒想打他，看到傅文才停手。乡里有学社， 顾欢贫穷，没办法入学，就在学舍墙壁后靠着听讲，没有遗忘的。晚上就点燃松节读书，或者点燃康来照明。长大后，志向坚定，不知疲倦。听说吴兴东迁的少玄之能传授五经的文具，就假扮为书童，跟随他学习。同郡的顾以之来到县里，见到他感到惊异，派自己的几个儿子与他郊游，还有孙子顾献之一同跟随学习经书。二十多岁时，又跟随豫章的雷次宗咨询玄学儒学的各种义理。母亲去世，他六七天不喝汤水，在墓旁搭炉居住，于是隐居不出世。在单县天台山开设学馆，聚集门徒，跟着学习的人常有近百人。顾欢早年丧父，读《诗经》，读到哀哀父母时，总是拿着书痛哭流泪，因此学习的人废除了《了鹅》篇，不再讲授。晚年服食丹药，不与世人交往。每天早晨出门，山鸟飞到他的手掌上啄食。喜好黄老之学，通晓阴阳书籍，推算术数多有应验。当初在元嘉年间出京城，寄住在东府，忽然在柱上题写30年2月21日，于是东归。后来元兄刘绍弑君叛逆，正是这个年月日。弟子鲍灵寿门前有一棵树，粗实多维，树上有精怪，多次出现影子。顾欢在树上盖印，树就枯死了。山阴白石村很多人得邪病，村民来诉说哀求，顾欢到村中为他们讲老子，在地上画圈作为牢狱。一会儿看见狐狸、猿、驼自己走进圈中的很多，就下令杀了他们，病人都痊愈了。又有一个得邪病的人问顾欢，顾欢说家里有什么书，回答说只有孝经罢了。顾欢说可以取仲尼居篇放在病人枕边，恭敬他，自然就会好。后来病人果然痊愈。后来有人问原因，回答说善能攘除邪恶，正能胜过邪，这就是病人痊愈的原因。齐高帝辅政时，征召顾欢为扬州主簿。等到高帝即位，顾欢才到来，自称山谷臣顾欢上表，进献正纲一卷。当时员外郎刘思孝上表陈述政治言论，有嘉奖的诏书一并称赞他们。顾欢东归，皇帝赐给他竹苇、素琴。永明元年，下诏征召顾欢为太学博士，同郡的顾岸为散骑侍郎。顾岸字长如，有隐逸操守，和顾欢一样不接受征召。会稽的孔圭曾登山拜访顾欢，一起谈论四本论。顾欢说蓝石立论危险而细密，宣国稳妥而粗疏，世纪似是而非，躬身虽错却对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的失误相同，从细节分辨他们的途径不同。同样不明白根本而争相谈论末节，就像不认识星辰而主观判断南北。众人迷惑暗中争论，得失没有标准，情感强烈就伸张，意气薄弱就屈服。所以四本论各说并通，却没有人能相驳。中正的道理只有一个，怎么能有两个？四本论没有正确的，是因为失去了中正，于是著三明论来纠正。尚书刘成、临川王常侍朱广之都立论劫难，与他往来辩论。而朱广之的才理尤其精妙。朱广之字楚深，吴郡钱塘县人，善于清谈。当初顾欢因为佛教道教两教教义不同，学者互相非议诋毁，于是著一下论说要辨别是与非，应该依据圣典。道经说老子入关到天竺为魏国，国王夫人名叫静妙，老子趁他白天睡觉，乘着太阳精华进入静妙口中，后来在4月8日半夜时分从右腋出生，落地就走了七步，于是佛教道法兴起。这出自玄妙那篇。佛经说释迦成佛有尘沙劫数，出自法华无量寿。又说为国师道士，如林之宗，出自瑞印本起。顾欢议论说五帝三皇没有听说有佛，国师道士没有超过老庄的，儒林之宗谁比得上周孔？如果孔老不是圣人，那么谁应该是呢？然而两种经书所说如同福气相合，道就是佛，佛就是道，他们的圣名一致，他们的行迹相反。有的混同尘世以显示浅近，有的照耀神灵以显示深远。道能嫉妒天下， 所以没有地方不能进入。智能周知万物，所以没有事物不能为之。他们进入的方式不同，他们的作为必定有异，各自成就其本性，不改变其事物。因此整齐衣冠，束带插户，是华夏的仪容。剪发裸露衣着，是个彝族的服饰。拱手跪拜，弯腰鞠躬，是后殿地区的礼节。胡蹲狗踞，是荒远地区的恭敬。棺椁殡葬，是中夏的风俗。火焚水尘，是西戎的习俗。保全形体，遵守礼制，是承继善行的教化。毁坏形貌，改变本性，是断绝恶行的学说。难道只是对人，乃至对异物，鸟王兽长，往往就是佛？无穷世界，圣人代代兴起，有的昭明五点，有的不失三圣。再鸟就鸟鸣，再兽就兽吼，教化华夏就用华夏语言，教化夷狄就用夷狄语言。虽然船和车都能到达远方，但有水路陆路的区别。佛和道同样能通达教化，但有一下的分别。如果说他们的结果相同，他们的法则可以互换，那么车可以涉水，船可以行路吗？现在用华夏的本性效法西戎的法则，既不完全相同，也不完全不同。往下养育妻儿，往上断绝宗庙祭祀，世欲之物都以礼伸张，孝敬的典制却以佛法贬义，背礼犯顺竟然没有察觉，幼小迷失不知归路，谁能认识其旧俗？况且礼中可贵的是道，世中可见的世俗，舍弃华夏效法夷狄，义理取于何处？如果说道，道本来符合；如果说俗，俗就大相违背了。屡次见到刻舟求剑的沙门，守株待兔的道士，交相争辩大小，互相攻击。有的把道分割为两派，有的把俗混同为一类，这是把异拉成同，把同破成异，这就是乖背争执的缘由，淆乱的根本。探寻圣道虽然相同，但方法有左右之分，开始于没有开端，终结于没有尽头。涅槃和仙化各自是一种法术。佛号称正真，道号称正一，一归于无死，真会于无生，在名称上相反，在实质上相合，只是无生的教化迂远，无死的教化切近。切近的方法可以引导纤弱的人，迂远的方法可以抑制夸强的人。佛教文雅而广博，道教质朴而精微。精微不是粗俗之人所能相信的，广博不是精细之人所能掌握的。佛经华丽而引人，道经朴实而收敛。收敛则明智之人独自前进，引则愚昧之人争相向前。佛经繁多而显明，道经简约而幽深。幽深则庙门难以见到，显明则正路容易遵循。这是二法的分别。圣降无心，方圆的形体各有其体，器物既然有不同的用途，教化也容易施行。佛是破除邪恶的方法，倒是兴起良善的术法。兴起良善则以自然为高，破除邪恶则以勇猛为贵。佛的踪迹广大，宜于用来教化万物。道的踪迹隐秘精微，利于为己所用。优劣的区分大致就在这里。那些蹲坐的礼仪，啰嗦的辩论，各自出自他们的风俗，自相聆听理解。就像虫跃鸟鸣，哪里值得叙述效仿？顾欢虽然赞同二法，但内心偏向道教。宋司徒元粲假托为道人通功反驳他：白日停止光芒，恒星隐藏光照，诞生的祥瑞应在老子之前，似乎不是进入函谷关之后才显现此瑞。又西域的记载，佛经的说法，习俗以西行作为礼节，不以蹲坐为恭敬，道以绕行三圈为虔诚，不以傲慢为肃穆。难道只限于戎地，也适用于此地？相同拜见皇帝，西行而进，赵王见周天子，绕行三圈而止。如今佛法教化，或沿袭或变革，轻信之事，荣福不改变；悉心之人，服饰面貌必定改变。改变本于从道，不遵从那方的习俗，风俗自然不同，不必担心混乱。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，这些人或许相同，但观察各方设立教化，其道路必定不同。孔子、老子以教化为俗世根本，世事以出世为宗旨，其始既已不同，归趋也各异。又先化以变形为上，涅槃以陶冶精神为先。 变形者白发变黑，却不能免于死亡。陶冶精神者，使尘祸日减，湛然长存。涅槃之道，无死之地，乖为诡谲如此，怎能说他们相同？顾欢回答说，暗道经的创作著于西周，佛经的传来始于东汉，年数超过800年，世代相隔数十代。如果说黄老虽然久远，却混杂在佛之前，那是吕尚盗取陈恒的齐国，刘季窃取王莽的汉朝。又荣俗长贵与华法不同，翘左弃右，全是蹲坐。所以周公在前面禁止，孔子在后面告诫。又佛起于戎地，难道不是戎俗素来邪恶吗？道出于华夏，难道不是华夏风气本善吗？如今华夏风气已经改变，恶同戎狄，佛来破除它，确实有道理。佛道确实贵重，所以戒律可遵；戎俗确实低贱，所以颜貌可弃。如今华夏士女士族不改，却露手偏矩，滥用仪礼。又若观察风俗教化，其道必定不同。佛不是东华之道，道不是西夷之法，与鸟不同江河，永远不相干，怎能老是二教并行于八方？如今佛既东流，道也西行，所以知道风俗有经粗，教化有文治。那么道教直视根本，以引领末节；佛教挽救末节，以保存根本。请问归去差异在哪里？若以剪发为义，则行徒也剪发；若以立相为义，则世俗巫师也立相。这不是归去，归去在常住，常住的形象，常道有什么不同？神仙有死，是权宜之说。神仙是大化的总称，不是穷极精妙的至明。至明无名，其有者27品。仙变成真，真变成神，或称圣，各有9品。品极则入空寂，无为无名。若浮实如之，延寿万亿，寿尽则死，要极则枯，这是修考之事，不是神仙之流。明僧绍《正二教论》认为，佛明其宗，老全其生，守生者必，明宗者通。如今道家称长生不死，名补天曹，大大违背老庄立言的本理。文惠太子、晋陵王子良都喜好佛法，吴兴孟景义是道士，太子召他入玄圃，众僧大会，子良让景义礼佛，景义不肯。子良送《十地经》给他，景义造《正义论》，大略说宝鸡经说佛以一因广说法，老子说圣人报义以为天下事。一的妙处，空玄绝于有境，神化善于无穷，为万物而无为，处一属而无数，无法明之，强号为一，在佛称为实相，在道称为玄牝。道的大象就是佛的法身，以不守之守守法身，以不执之执执大象。但物有84000行，说有84000法，法至于无数，行也达于无央，等级随缘，需引导归一。归一叫做回向，向正极无邪，邪观既浅，亦善日新。3546随用而失，独立不改，绝学无忧。旷劫诸圣，共同尊此一。老是未曾开始就分，迷者分之而为何？亦善便修，修便成圣。虽十号千称，终不能尽，终不能尽，岂可思议？司徒从事中郎张荣作《门律》说：“道与佛，遥极无二。我见道士与道人战如墨，道人与道士便是非。昔日有鸿飞在天上，积远难明，越人以为是福，楚人以为是矣。人自楚越鸿常是异耳。”拿给太子仆周瑜看，周瑜劫难他说：“虚无法性，其迹虽同，未迹之方，其旨则别。”论所谓斗极无二者，是斗极于虚无，当无二于法性啊。足下所宗之本，一物为弘一耳，驱驰佛道，无免二末，谓之高见，缘何实本？亲而宗之，岂有止乎？往复文书很多不记载。顾欢口才不好，善于著论，又著王弼一二系，学者传习，自知江中赋诗言志说：“五徒无横宅，三清有长舍，精气因天行，游魂随物化。彭坤是大海，调鸠之桑柘。 达生任去留，善死君日夜。伪命安所成，何方不可嫁。翘心起前决，容然从此现。自己定下死日，自己选择葬时，卒于善山，时年64。身体相软，道家为之师姐先化。归葬旧墓，墓帘里生墓册。县令江山图表状，武帝赵顾欢诸子传顾欢文艺30卷。又使新人卢度，字孝章，也有道术。年少随张勇北清卫。张勇败，魏人追及，祖淮水不得过。卢多心事说，若得免死，从今不复杀生。须臾见梁准流来，皆知得过。然后隐居庐陵西昌三顾山，鸟兽随之。夜有鹿触其壁，卢度说，汝勿坏我壁。鹿应声去。屋前有池养鱼，皆民呼之，次第来取食，乃去。逆之死年月，与亲友别。永明末，以寿终。杜金产，字景齐，吴郡钱塘人也。祖运刘义卫军参军。父道居，周从事，善旦齐。金产少恬静，必易容患，颇涉文艺，专修黄老。会稽孔乙，清刚有俊杰，一介而为款交。郡命主簿周辟从事，称疾去。与同郡顾欢同气，使宁东山开设授学。其建元中，武陵王业为会稽，其高帝遣儒士刘业入东为谒讲。谒故王与之游，曰：“杜生当今之台上也。”金蝉请谒至山舍讲书，亲资共待。子期公自习旅，谓谒生徒下时。孔归，周瑜、谢月并致书以通殷勤。永明十年，归及光禄大夫陆成、辞部尚书于从、太子右帅沈约、司徒右长史张荣表见金蝉，征为奉朝请，不至。于会稽日门山聚徒教授。见武初，征员外散骑侍郎。金蝉曰：“庄生迟钓，岂为白璧所回？辞疾不救，足。”会稽山阴人孔道辉守至夜不适，与金蝉友善。道辉复幼，志行通神，隐于四明山，常见山谷中有数百壶钱，视之如瓦石不易。采樵者进取，入手即成沙粒。曾有陆仲见来投诱，又为之仰窗，欲然后取。太守王僧虔与张旭书曰：“孔佑，靖康曾孙也，行动优之，德标松贵，引为主簿，遂不可屈。此古之遗德也。”道辉少力高行，能是其家风。隐居南山，终身不亏都邑。豫章王仪为扬州，辟西曹书左，不至。乡里宗慕之。道辉兄子总有操行，遇饥寒不可得衣食，县令吴兴秋重福见之，除晋陵王侍郎，竟不至。永明中，会稽中山有人姓蔡，不知名。隐山中，羊鼠数千头，忽来即来，遣去即去，言语狂逸，实谓之谪仙，不知所终。金产高祖子宫以来及子期，世传五斗米道不替。七，字孟山，善清言，能弹琴。刺史齐豫章王仪闻其名，辟一曹从事，仍转西曹书左。晋陵王子梁树治理阶。国子祭酒合印长礼，又重妻，以为学士，长婚冠仪，以父老归养。妻肥白长壮，及金产病，旬日间便皮骨自知。金产亡，水浆不入口七日，晨夜不罢哭，不食盐菜。每饮买祭奠，身自看事，豪气不自持。朔望节岁，绝而复续，呕血数声。时合印，谢哭，并引东山，遗书敦辟，戒已毁灭。至祥旦，目梦见其父，痛哭而绝。初，印兄点见妻叹曰：“清风运如此，虽获佳遇，不永年矣。”卒时年36，当时贤皆息焉。建武二年，善县有小儿，年8岁，与母俱得赤斑病。母死，家人以小儿尤物，不令其知。小儿疑之，问云：“母常说问我病，昨来觉生雷，今不复问，何也？”因自投下床，俯伏至母失策，顿绝而死。乡邻告知县令宗善才，求表卢，是竟不行。